论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以上是神的话语，欢迎大
家。阿门。
好，今天正道，请施明牧师给我们来正道。他的正道题目是认识圣灵之四，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又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愿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真的是系列，从去年开始到今年的，我们回归根基，认识真道。我们从认识圣经，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认识天父，认识耶稣。我们又讲了今年开始的认识圣灵的几个方面。我们今天讲的第四讲就是认识圣灵。我们讲到圣灵是我们三一真神中第三位的神。圣灵今天就是圣灵的时代。我们今天父坐在全能的父坐在。全能的上帝坐在天上，我们的耶稣基督也升天坐在他的右边，在那为我们代求，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么他差遣 他得胜，他得荣耀以后，在天上赐下圣灵，将他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呢，从五旬节以后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与圣灵有同在的时代。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当我们在今天的生命里面，我们苦苦的寻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做了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但是除此以外，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活不出，就是我自己啊，特别是从我这里就活不出那种得胜的可以战胜的老我的生命。这就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很少听见有讲圣灵，因为大家一听圣灵，因为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说，因为不像天父，不像耶稣基督都有名有字儿，耶和华神都有名字的，但是我们的圣灵就是一个名字叫圣灵，有的时候又比喻成鸽子，比喻成风，比喻成火，所以我们就以为它是一股力量，它是一个能力，而恰恰忘了圣灵是神，它是有位格的，它是有情感的，它是有就是能力的。而我们今天之所以在我们生命中活不出基督徒的丰盛生命，活不出那种得胜的生命呢，是因为我们圣灵不够。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上周讲的每个基督徒，我们经历了两个星期天，一个是复活以后，耶稣基督向门徒吹气，叫每一个人领受圣灵。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就领受圣灵。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朝外面说我们有没有圣灵，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里面都有圣灵。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信主做基督徒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发现有良心的提醒，有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我们以往做一些事情，我们做的毫不脸红，毫不羞耻感的就去做了，而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经常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给我们一些提醒，给我们一些感动。这个事情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有他的这种与我们的心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灵的内住，但是有了圣灵的内住，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重生得救，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基督是主，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主。所以我们得救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主圣灵。那么当我们今天我已经有圣灵在我里面，为什么我还要领受圣灵的浇灌呢？这就像一个生命，你说一个小孩，我们看到眼睁睁的孩子好可爱，这么小，出生以后，你说他已经有生命了，可是与耶稣基督那长成的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小孩子，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信主以后都是一个婴属灵的小 baby。那么我们怎么长大？我们怎么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满有耶稣基督的能力呢？那么就需要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蛮有能力蛮有果效的去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说，包括我们读经，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包括我们做每一件事做侍奉，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做
软弱，坐两天，坐的久了，受了伤了，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弟兄姐妹不小心的一句话，你就觉得受伤了。哎，你怎么在台上，好像你那个刚才那句话，刚才那个唱歌那个音有点不准，或者有的时候，哎，你刚才读经的时候，你好像读错了，两下心中就受伤，心中就说，下次我再也不读经了，下次我不要上台了。有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后，当我们摆上，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做餐饮啊。有的人就会说，我没吃上什么东西。然后呢，那个时候做餐饮的那个人就是，因为如果我不是在圣灵里面，我们会常常感到还是会不断的在那受伤。那么我们上次讲，我们要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是，圣灵是要从外面浇灌在我们身上。神就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他升天以后，就要将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所以呢，我们上次讲，我们要领受圣灵，我们应该怎么领受？四个步骤大家还记得吗？领受圣灵的喜，我们要什么？我们说，第一个要 thirsty， 我们要渴，要饥渴，我们要 thirsty， 要若有人渴了，耶稣说若有人渴了，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渴慕，我们很多人信主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就信了十几年，不知道圣灵，也不饥渴圣灵。所以以为有一次有个姐妹说，哎，那有一个就是圣灵的去，我们一去就出来了，因为他只说方言，结果呢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听不懂，然后呢就觉得很那个迷惑，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也渴慕，我就说怎么得着呢？就以为说我必须要圣洁到一定的程度，我要洁净了，我要读经够好，我的属灵生命够好，圣灵才会使这个浇灌下来，才会受圣灵的洗，以至于很多人不敢去寻求啊。但是感谢主，但是从我和于敏我们2008年读神学，遇到了一些老师啊，就像黄英成牧师，像刘国光牧师，这几位属灵的这个长辈呢，给我们教导，让我们明白一些属灵的道理，让我们知道追求圣灵的，我们开始渴慕，我们开始就追求的时候呢，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就我们就开始领受啊，这是个圣灵的浇灌。所以呢，我们说要领受我们上次讲的手领受圣灵的实际的步骤，第一个你必须要饥渴，第二个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个施洗者，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是施洗者。第三个就是要渴了，要饮，要喝，要饮。若有人了渴了，就到我这里来喝，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这个话耶稣是指说信他是要领受圣灵说的，就是指领受圣灵的喜。所以我们上周讲的是有两个星期天复活以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他给那些门徒吹入圣灵，说向他们吹气说你们领受圣灵，那是每个弟兄姐妹，就是说当时的那些门徒，他们看见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重生得救。所以那十二位使徒，包括他后来的120个门徒，也都是在这个马太福音上，耶稣基督进去以后向他们吹气，他们领受了这种复活的基督，领受了这个生命。但是五旬节以后，耶稣叫他们说：“你们出去以后，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他说：“你们先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假如我们说，如果我们前面讲只领受一次圣灵，只要受洗的时候领受圣灵就够了的话，耶稣基督没有必要说你们在耶路撒冷要等候，要等候从天上来的能力，才到世界各地去为我们做见证，是不是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呢，有没有看见弟兄姐妹，当第一次就是耶稣升天之前，这些门徒虽然领受了圣灵，说他们有重生得救了，耶稣基督亲自给他们教导了3年半，但是他们耶稣一升天以后呢，他们依然在做什么？打鱼，依然就没有能力做见证，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3次不认主，但是五旬节以后，圣灵浇灌下来，在那个使徒行传2章里面，升天以后得荣耀的耶稣基督升上天，他将所允许的圣灵浇灌下来。然后我们领受，让这些120个门徒领受圣灵的洗以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批门徒不一样改变。我们上次讲到了，像彼得这样的一个打鱼的人，没有文化，他不配站在讲台上讲道的，他根本就没有口才，但是他在圣灵充满以后，他马上就起来，
他说什么？他说约珥书中先知说的，就是那个将那个，就是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这个年轻人要做要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他马上就能够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把一篇道讲得活生生的，因为有圣灵的浇灌，有圣灵的能力，而且周围的人一看他们说起别国的方言来以后，大家就感觉到惊奇。在以前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感觉到他们有任何能力，他们也讲不出这个有力的道来。所以弟兄姐妹，就说这种圣灵的充满呢，是外在能力的浇灌，是给我们有领悟，有开启，有恩膏，让我们能够真是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给我们侍奉，给我们生活，让我们能够逐渐的从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活出一个有力的得胜的生活。而原来的圣灵的内住呢，我们前面讲的，它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给我们的一个印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的同在他给我们一个地位，使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上次给大家介绍过几个名词，都讲到过，我们第一次被圣灵从外面浇灌，将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得到能力。第一次的浇灌就是叫做圣灵的洗， baptized with Holy Spirit， 就是我们受圣灵的洗。那么第二次的浇灌，就第一次浇灌以后的再次的浇灌呢，那就是属于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一次一次浇灌下来，当我们里面满了以后，那个叫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而圣灵的满意是什么？圣灵的满意，当你充满在里面，就从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讲的今天我们要特别要强调两个名词，一个叫圣灵充满，一个叫满有圣灵。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人并不见得他的灵命会马上提得很高。我觉得那个大卫包森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什么叫圣灵充满，假如他说就像一锅土豆哈，一锅土豆 里面放了好多土豆，然后你拿到你想要煮土豆，然后呢你拿到水池下面，水一下就装满了，假如里面装满了一锅土豆，那个水一下就会溢出来。圣灵充满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里面还有很多老我的时候呢，圣灵进去了他很快会满意出来，那个是圣灵的充满。但是我们里面是不是老我就没有了呢？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有个误解，说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很圣洁的，未必。他圣灵先浇灌下去，一点一点对付，把他里面的那些土豆一个一个拿出来，直到里面的土豆被拿完，那一锅水才是完全充满的水。而我们圣灵充满也是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就是说把我们里面的老我一点一点一点点，一次一次的圣灵充满，到最后我们里面没有老我的杂质，没有老我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个才叫满有圣灵啊！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讲到这个有关圣灵充满的这个方面。因为圣灵充满，我们第一次说，我们上周给大家讲的圣灵充满，第一次的圣灵的洗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出方言来啊！大家有的时候说这个方言，经常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因为它是一个门槛，它是一个入门的，经常在这个很多的教会就绊倒很多人，很多地方大家争论说不要说方言。其实圣经里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的，他说不要在教会在讲台上，他说五句的悟性的话语，就像我这样现在讲的悟性的话语，胜过万句的方言。是什么意思啊？假如我在这里不讲道，我只讲方言，我在这里就一天到晚就在这里，一直整场到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我都在讲方言，万句的方言抵不上五句的讲道，这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说露落在讲道的时候，在讲台上露落你的方言不翻出来的话，你就闭口不谈。但是保罗并没有说，他保罗在圣经里面一再谈不要禁止说方言，保罗说我讲的方言比你们所有的人都多，他说不要禁止说方言的。而且我们待会儿看到整个的这个方言呢，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圣灵充满的第一次，常常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洋溢出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得了方言以后呢，就是说会很觉得又听不懂，又没有方言的恩赐，又没有觉得有多少的造就，所以呢一般浅尝辄止。我自己个人呢就感受到，我跟云平也是常常的就是说，当我们常常 有机会，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洗碗的时候，你在任何时候，你要用悟性祷告可能不大行，你要开车在那悟性祷告你会出事儿的。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方言祷告，真的对我的生命，我是各几次都感受到对我特别有帮助。很多时候你常常用方言祷告对你的生命非常有帮助。今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再谈到这个一些这个大家的误区误解哈。但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对于方言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要去争论，因为方言只是一个属灵恩赐入门的一个凭据。因为如果你说方言到一个程度，你能够圣灵启示你有翻方言的恩赐的时候，能够把它翻出来，就进入到预言的层次。因为圣灵将他的话语能力赐下来的时候，当你能够翻方言的时候，其实直接进入就是说预言了，你翻出来的内容。但是我们好多时候常常在说，我怎么翻方言，我讲方言以后我怎么翻出来。其实我们常常是用人的理解，就是说说方言其实是圣灵在带动着我们口舌说方言，但是翻方言也不是我们在翻。往往我们做过几次翻方言的课程培训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圣灵带着我们。有的时候就给你一个意念，你比如说这个人说了两句方言，但是呢有的时候圣灵就带出的翻译他可能就很长一串，所以说很奇妙的。这个我们今后有机会再给大家探讨。但是呢说方言，就我上次也给大家讲，就像一个新生儿出生他会哭一样，我们做妈妈的都知道孩子一出生一定要哭。为什么？因为第一声的哭代表着孩子的肺活量，他的呼吸系统，他的各个系统都是顺畅的，血液系统各方面。所以第一声哭对新生儿来重要不重要？对新生儿。所以你如果这个孩子出生一天都没哭，家长医生可能都很着急，可能要拍他用力让他哭，都要让他哭出来。所以那你说这个哭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这是代表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方言没有什么可高举的，并不代表着你的属灵的高度，是要常常的。因为我们说很多时候说方言是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造就自己，就像吃饭，我吃饭造就不了你们，我造就我自己，我不能不吃饭。那么说方言对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在我们属灵生命中，为什么好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启示，没有意象？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跟神的灵相连通。因为神是个灵，我们千万不要用属世的眼光跟这个来理解我们的神，用悟性来理解我们的神，你永远理解不了。所以方言只是一个入门的门槛，得着方言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就像婴幼儿第一声哭没什么可高举的，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呢，它是你追求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台阶，一个门槛。有些人没有说方言也不要紧，圣灵没有降在他身上，他里面有内住的圣灵，他还是可以做很多的工作。虽然有的时候他 做某些工作的时候他会缺乏能力，但是呢，很多时候他还是可以靠着你，比如说内住的圣灵，让他懂得牺牲的奉献，让他懂得其他的一些这个恩赐也一样的可以做。所以呢，这点上并没有什么，我们不是追求方言，我们是追求呢赐方言的神，我们是呢追求被圣灵充满，追求更多的被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生命里，更多的被主得着。所以我们今天读的 这段以弗所书，其实是我觉得对我们领受这个神的旨意，领受这个圣灵充满很重要的一句。这也是整个圣经里面以弗所书5章15节到21节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于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真理。他怎么说的？他说刚才这个建国弟兄也给大家读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可像愚昧人，但要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他说什么？不要做糊涂人。他讲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很容易糊涂，因为今天撒旦魔鬼就在世界上造成很多的纷争，造成很多的这个模糊。但是神要求我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主的旨意是什么？下面紧接着18节里面就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这个要字的时候，当你明白这个要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要是一个命令。所以呢，被圣灵充满不是可要可不要，而是神的一个命令。因为这个要 就大家都知道你要做过军人的话，当军队里面要求你首长给你下达命令的时候，就像神给你在这里下达命令一样，他给你发命令，那就是你必须去做的，不是你要去 bargain 的，不是说这只我参考参考，哦，被圣灵充满，充满充得满就充满，充不满就算了。不是的，弟兄姐妹，这就像军队里司令官给你发出的，我们的元首，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发出的命令，就是说，不是给你参考的，这是给你的命令，乃要被圣灵充满，要他 order 你，你必须执行。也就是说，每个基督徒都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命令，这不是建议。大家可能都不喜欢命令，我们知道，我们从小，我们大家现在好多教育我们的子女的，你越不让他玩，比如说小孩要玩剪刀，他看见大人在剪刀挺好玩，他就要玩。两岁，尤其是今后像这个小 baby 啊，一两岁的这孩子，他就要玩这个的时候，你就担心，哎呀，这个是不是会戳到他的眼睛？但你越不让他玩，他就越要玩，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有一种悖逆，是一种悖逆。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明明知道这件事不该做，明明知道这句话不该讲，明明知道这句话讲下去会惹祸的，夫妻会吵架的，都知道了，不要再讲了，好了，讲也没用的，但是呢，偏偏却要去讲。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你不是不知道，你明明知道这句话会把老婆惹怒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偏偏去这么做，偏偏去讲，不讲难受。大多数事情呢，我们都是这样，明明知道却还是去做，就是要这么去做。这是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样的，跟孩子一样的悖逆。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哎呀，我们父母当初讲的原来是保护我们。所以当你今天，你也会在很多方面给指令，给命令给你的孩子，但当你发这样的命令的时候，你难道是表明说我做爸爸的权威吗？你发这个命令背后是什么？你是怕这个孩子会玩剪刀，会伤到他，戳到他的眼睛。每一个命令，做父母的都知道，每一个命令其实背后都是我们的爱，而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命令也都是他的恩典在后面。因为神要我们这么做，他背后有他的恩典，他要教导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有位牧师哈，我前面看到一个见证，最近神呼召他回职场，而且他的这个职场呢是回以色列工作。他就到以色列以后，他 有一次就跟一个牧师说，他说你知道吧，很有意思，他说以色列人呢，现在在以色列，我们五月份要去以色列哈，就有很多人，他说以前我读利未记，他说我读不懂，但是我到以色列去以后呢，一大堆的规定哈，就说我们读不懂祭祀的方法，在旷野要怎么做，搭帐篷要怎么搭，哎，通通都有规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也不去旷野生活，我们要知道这个搭帐篷关我们什么事，所以我们读利未记比较难读哈，在我们生命中，哎，但是呢，以色列人很特别，他们今天，我有的时候觉得以色列人能今天特别蒙恩的一个原因，他们是生活在旧约里面的哈，他就按照旧约的很多规定，他现在在以色列有几千个像人民公社一样的哈，他叫做一种共同体的这种群体，完全很多群体今天就完全照着圣经里当初旧约里对他们的规定，休耕种地的方法该怎么种，他都完全的按照圣经里的要求去做，四五千年了，以前根本大家都不知道环保，也不知道 organic 的这种概念，当年也没提出来，但是圣经中以色列人今天按照利未记去做的话，那些方法去做，却发现那是最环保的，那是最 organic 最有机化的一些生产。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当年我想以色列人领受这个摩西五经，领受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可能觉得上帝很啰嗦，他会觉得上帝怎么什么都管，连种地几年要休耕，他说我们是农民，哎，为什么你来管我们这个，是不是？那个时候神那么规定，因为以色列人根本不懂环保，也不知道这个你过度的这个耕作会对土地带来什么影响，所以上帝就给他们规定的那么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命令背后都是恩典。做父母的知道，我们今天也是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渴慕神，我们渴慕神的圣洁，但是你就发现怎么我们就克服不了那个老毛病，怎么就老要上那个那些不好的网站，上那些下不来， 上那种网站，没有办法，你很多时候知道不应该再讲下去了，我在这个跟朋友的跟工作伙伴的关系跟妻子的关系你再讲下去就出问题了，可是你就火大，火大的时候怎么办，什么话难听我偏讲那个话，很多时候都知道讲完你会后悔。所以人活在世上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明明知道却活不出来，到最后说早知如此，所以形成一个什么，明明知道加上一个早知道，成了我们今天生命中很多的模式，就是这样，明明知道不应该做我还是去做了，做完就后悔，就会说早知道如此我不做了，但是下次碰到这个又明明知道又去做了，其实我们早知道可还是不做，因为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凭着我们的肉体，凭着我们里面悖逆，我们就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回到这个里面来，为什么我们反复的讲这么多圣灵，尤其是圣灵的充满，下次我要给大家还要讲圣道的充满，就是说我们道神的话语和神的灵同时施恩的双线怎么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下次还要讲，要非常平衡的讲这些方面。那么今天我们说这个被圣灵充满，神它是一个命令式，因为要是一个下达的命令，但这背后却带着恩典带着爱，对我们来说这个命令同时说乃要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啊？我们渴慕，一方面是神的命令，另外一个你要去要啊，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呢其实表明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渴慕，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知道离了我们的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靠的不是你，乃是靠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比世界上的还大，我们可以做一切世人所不能做，但是我们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读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的时候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他岂不将好东西给你们，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做父母的都会知道你会把最好的给你的孩子，那么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好东西其实说是宝贝，在马太福音也七章也讲的这个，他是把宝贝给你们，就是把天父最宝贝的圣灵给求他的人，所以要被圣灵充满是命令也是恩典，也要求我们有渴慕。所以这点呢，就是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的这个要字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渴慕，一个是天父的命令神的恩典，第二个我们的渴慕。那么同时讲的被圣灵充满说明什么，是神主动，不是你自己好像你做一点啥事你就能被圣灵充满，不会的，主动权还在神主，就是说我们要渴慕被圣灵充满，我们渴慕知道我们离了圣灵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很多事情通通都是知道就是做不到，一天到晚活在这种后悔里面，我早知道当初活该如此，到今天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活得最麻烦的就是早知道都在这种后悔里面，永远活在后悔里面。但是当我们渴慕圣灵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用人工的办法去好像去追求，但是要靠神的办法，要神有主权，他有他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靠自己的一些方法去做，发现你是走在神的旨意和道路之外，神有神的时间，他有他方法成为你里面最大的帮助。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我成为基督徒这么久了，我到底里面有没有一个对圣灵的渴慕，我是不是承认真的离了圣灵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今天是不是很多时候说先把我自己的方法和计划做完了，做得不行了才来找神，而没有任何事情凡事先带到主的面前，先说我做不好我做不了，你比如说带孩子一直是带到最后根本带不了了，孩子悖逆到一定程度才会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来求我，我也祷告了我也为什么就得不着，你没有最初在开始就把很多时候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呼求，求圣灵给你这个。那么讲到圣灵充满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方面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两个字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它的时态是一般进行时，就是说 这个在原来希腊文里面说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词儿本身是进行时态，就是说我们一辈子不可能只有一次充满。你比如说我受圣灵的洗了，我有方言了，完了 that's all。 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就觉得枯干，因为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在这里面要求的是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这两个词本身是持续的，每一天要持续不断的在圣灵充满里面，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不是在某一次特会上，不是在某一次浇灌，圣灵浇灌就完了。有个牧师曾经把圣灵充满的当着浇花，弟兄姐妹养过花吧，你浇灌你的花要浇灌多少次。我昨天我们到小严家开看他的种的水仙，他种的好几棵那个万年那个叫君子兰哈，种的真好，说明小严姐她肯定很会浇，就是到点她知道时间她要浇灌这个花。我们在森林里面，我们却恰恰浇灌一次然后就枯干的不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不知道，其实我们要常常渴慕，我们要常常要到神的里面求神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常常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满意，并且呢能够除去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的杂质，让我们生命中的很多东西呢被它一点一点除去。所以呢圣灵充满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呢圣灵充满是神的旨意，是神要求的这个命令，也是进天国的条件。被圣灵充满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的列了几点。圣灵充满是神的旨意和命令，刚才我们知道的神的这个圣灵的充满也是我们进天国。人若不是从灵生的就不能进天国，那么怎么被圣灵重生，被圣灵充满，这都是我们进天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而且做主公做神的见证也是要得神的这个圣灵的充满。那么除了能为神做主工做这个见证，还要做属灵的征战。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不是与地上的属肉体的征战，我们很多时候孩子出问题，我们公司出问题，我们家庭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是用属世的眼光，但圣灵一再地告诉我们你要转换成属灵的，因为我们是与属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有没有属灵征战的能力，要不要每天穿戴这个全副的军装，是不是要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有属灵的生活，每一天追求圣灵充满的这种生活，能够有满足的喜乐，这都需要圣灵充满啊！这个今后我们有机会再给大家讲。而且要有信心，要有充足的智慧等等等等，都需要神的这个能力。所以呢圣灵充满，弟兄姐妹，圣灵充满不是一个奢侈品，圣灵充满是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弟兄姐妹，圣灵充满是应许，不是恩赐。恩赐是圣灵可以随己意赐给我们，但圣灵充满是神的应许，他要将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降临在我们每个信主的身上。我们今天，我们上次给大家讲过，今天的基督徒比旧约时代的先知都要来的要好，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因为在旧约时代，圣灵是暂时的，为了某一个工作才降临在某些人身上，而我们今天，圣灵是与我们同在，圣灵随时随地帮助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圣灵是不断的跟我们同在的。所以这点上我们要特别的这个要了解，就是说圣灵充满的是我们的应许，不是我们的这个。那么圣灵充满呢，很多时候大家经常今天在好多的造成纷争的一些问题呢，你要如果去过一些这个有一些圣灵浇灌的这个特会，有的人就不习惯啊，我们包括我们的一些营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有的人倒地有的人倒地，有的人又哭，有的人又笑，有的人又是这个又吐，有的人在那儿这个就是大声的吼叫，所以不明白。其实我觉得圣经里刚才讲的，为把圣灵充满和醉酒做一个比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较，因为 在这个我自己把它列了一下，就是说醉酒和圣灵充满的外在的彰显和外显的一些比较里面呢，就是说倒地，圣灵充满会有倒地的现象，但弟兄姐妹千万别去特别追求一定要怎么倒地。我在这里举例说，圣灵充满的过程中有些人他会倒地，但并不是非倒不可。圣经中是 有这个倒地的依据，历代志下五章十四节，当神的荣耀和恩高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祭司都站立不住。启示录也看那个老约翰一看见复活的耶稣以后就扑倒在地像死了一般。所以有的时候神荣耀同在极强的时候，像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耶稣一说我就是的时候，那些来抓他的钉兵啪马上倒地。有的时候神荣耀同在是极有恩高极有能力。有的时候这个有些人喝醉酒，大家知道会唱歌哈。我记得以前这个学过一个，在剑桥大学学过一个，这个说你一杯酒下肚，这个你发现你的英语非常溜哈。第二杯这个下去，发现你的不仅会说英语，而且会唱英语了哈。这是我看到一张卡片，在剑桥大学哈。然后说三杯酒下去的时候呢，你不仅会说英语，你还会这个不仅是说英语，开始夹杂着你的母语了。第四杯下去说你一句都不会了，这是他们开玩笑的说的这个。但是呢，很多时候喝醉酒会唱歌哼哼，但有些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也会有诗章颂词口唱心和的赞美神，就有灵歌出来。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大家就有些随灵而化倒的一些、这个祷告灵歌出来。有的人会跳舞啊，就是这个跳灵舞。有的人会呕吐哈，经常我们 也帮一些服事做一些这个医治释放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些人里面呢可能有过去邪灵和一些污秽的东西在他里面。当圣灵很强烈的进去的时候，那个邪灵逃出来的时候，你就会闻到一些气味，甚至他马上 有一些东西呕吐出来哈。我们曾经帮过一个姐妹，她里面真的是拜撒旦教，也做过一些这个呢。后来我们为她祷告，在我们家他憋住了，他自己就是说 不吐出来，结果他在去地铁站的路上吐了 一路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圣灵很强的浇灌进去的时候，他的一些污秽的东西就会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里把圣灵充满和醉酒做这个比较呢，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看圣灵浇灌以后，很多在这个当时彼得他们那一批120个人在马可楼，这个圣灵充满以后，边上的人怎么说的？说他们是新酒给灌饱了。但彼得怎么说？我们现在才是早上9点钟，深圳时分，根本不是喝酒的时候，我们不是喝酒，我们是被圣灵充满并且大有能力的在那儿传道。那么圣灵充满以后，就说跟醉酒这个比喻呢，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呢，我觉得启示的非常有意思的哈，就说因为每个人喝醉酒以后呢，其实你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喝醉酒脸红的不行，有的人脸色煞白煞白，有的人喝醉酒以后呢脸不改色，心不跳哈，就是这种有这种情况，一点都不改变。有的人喝完酒后啊，不断的在那哭；有的人喝醉了酒以后不断的笑；有的人喝完酒以后倒头就睡啊，倒地在那儿睡觉。所以呢，有的人喝完酒以后可能是一直讲个不停，在那拼命嘎啦嘎啦跟你啊话多话牢啊，这种情况哎，有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很难说为什么我喝完酒以后跟别人情况不一样，为什么他就脸红，我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脸不红？你会不会去这样去追求？是吧？我们其实圣灵充满也是一样的道理，别人有笑有哭有呕吐，你不要去追求这些现象。因为就像你喝醉酒，人家那种醉酒的这个现象，就是说不是说你非要吐出来才是醉酒了，你有的人就是可能脸红了，有的人可能就是睡着了，都不一样。你有的人当时追求的，对于喝酒的人来说，好多人喝酒可能就追求一个微醺和有一种喜乐哈，就一个喝酒助乐助兴最好，不要喝醉啊，那么是可能是最好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其实我们圣灵充满的外显也是一样，你不要追求倒地，追求呕吐，追求笑，追求唱，追求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其实都不必要。你要追求的是那背后的神，圣灵自己，是圣灵充满你，不是那些现象。如果你真要去追求哭的话， 我看你去多看点韩剧比较好，哭起来比较容易啊。姐妹你看都笑，很多姐妹可能一看韩剧就眼泪汪汪，因为你如果去追求这种哎这个哭的话哈，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不重要，每一个人这一类的这个外显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圣灵到底在我们生命中做了什么？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改变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会不会有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恩慈、节制？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这些圣灵的果子，不是讲一个人的品性，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一个人的应该追求最后做成这样的品性，也不是讲一个人的个性，说这个人特别有良心，特别有爱心，特别有忍耐，不是的。他是说什么呢？他是说一个人本来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自私，我没有爱，我单顾自己，可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慢慢的调整改变我这个人，原来非常自私的一个人，后来慢慢开始变得有爱，感谢主。这就在圣灵的大能之下，我们每个人可以开始逐渐的改变。大家可以看到在四福音书里面的十二个门徒，大家看到什么？在四福音书的十二个门徒和使徒行传中的十二个门徒完全变了人。四福音里面的那些人真糟糕，跟了耶稣那么多年在那干啥？耶稣教半天还经常讲错话，动机不良，尊随伟大啊，一堆的毛病。但到使徒行传以后，突然这些使徒们都变了个人，因为有圣灵的浇灌以后，他们勇敢站起来对那些逮捕他们的人说，顺服人不顺服神，对吗？他们敢于这样起来抵制那些来 追捕他们的人。但在以前害怕到大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丢脸丢到这个程度，所以呢所有人都跌倒，我不会，这是彼得说的，所以你们所有人都会跌倒都不认主，我绝对不会。但是呢后来丢人丢到三次不认主，但是呢到五旬节以后大胆的 不一样，他敢于对那些来逮捕他的人说，顺服人不顺服神，对吗？可以吗？是不是弟兄姐妹？他们经历了圣灵，这一个人就变得不一样。你说那些人真的是很可悲的一批人啊！当人家不听他传的福音的时候，他说，神啊，你把火降下来烧灭这个地方，这什么人呢？你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像他这样去传福音，我们真的可悲了啊！他就说就是一批这个性格各方面都没有被对付，虽然跟了耶稣读经，跟了耶稣做门徒做了三年，但没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活不出来，就不一样。但是呢当他们到了圣灵充满的时候，不仅他们的讲道，不仅他的侍奉蛮有能力，而且生命改变。以前是谁大谁坐的右边，谁坐的耶稣的左边，争论谁为大，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可以凡物公用，可以把就像大家今天把钱包存折都放在教会说随便用，给教会随便用，他就能做到这一步。一个人可以这样到有这样的一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呢真的就需要有圣灵的充满呢，是不仅有外在的给我们有能力，同时使我们里面生命有改变，我们要结出果子来，结出这种不一样的人生来。真的很多时候大家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我自己就从我的生命就可以感受到，以前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华夏的都知道这个很多弟兄姐妹知道，王圣明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人，因为云平一直在前面冲啊，很努力，小严都知道是吧，李威他们都知道的，都是我自己在背后，你们开你们执事会，我自己一个人到外面吊儿郎当抽烟啊，自己在外面就说不追求，真的每一次一到周五查经班，我烦得不行，又要用我们家的电了，又要用我们家的水了，又要用我们家的很多的资源了，我就心中那么一个狭窄的人呢。真的，当然我现在不是说我就完全好了，比以前好一点点啊。我就说在圣灵的恩膏下呢，就改变我。我以前真的是充满忧郁的一个人，你们以前真的不知道云平受苦受大了，他的这个忍耐真是忍耐大了。以前我一个月就觉得他到英国来坏了，我有的时候自己就觉得，哎呀，我如果不到英国，在中国可能做个院长，做一个大学的校长，做一个教授，或者我当初跟这个王沪宁直接去，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找过王沪宁，我跟王沪宁的专业是一样的， 我完全可以去从政啊，当年都是可以的。我在武汉大学，我读的是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的硕士以后，我们那个时候87年真的没有几个人硕士毕业的哈。但所以呢，其实当初那个时候王沪宁还是副教授，我准备跟他一起去做这个的时候，哎，如果我，所以我跟云平经常说，哎，都是你啊，为了你到南开，为了你出国，我不得不放弃我的事业，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当官了，这个哈，就说会有自己一系列的这种，就每次都是抱怨，觉得这怎么就倒霉，然后呢，尤其是倒霉了啊，每年还花粉症。一到这个时候，那个眼泪汪汪，然后呢，鼻子耳朵都疼得不行，就对这个生活就充满着抱怨，充满着这个。但是感谢神，在圣灵充满以后，我自己的不仅我的花粉症得医治，我的心也开始真的被神一点点改变。我不是说已经变得很高尚了，但是变好了很多。我现在几乎可能一年也就一两次，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忧愁，但大部分时间真的不忧愁了。现在我跟云平不仅是可以这个开放家庭，而且不只是一次哈。我跟他就是不像以前我就小气的不行，我是一个比较小气、比较抠门的男人哈。这点弟兄姐妹原谅哈。真的我一直是，你看我在教会的钱上我也很抠的，我不舍得用的哈。然后哎，怎么要用那么多钱？恨不得把这个钱都存下来的哈。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生命上。真的是有限制，但是感谢神，就让我开始领受到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膏以后，我从原来一个粪土中被提拔起来。真的，神就是这样的，是经常从这种污秽和粪土里面提拔我们，是最不堪的。所以弟兄姐妹也原谅我原来的，所以老华夏的不少人可能说，王圣民怎么可能变成一个能够有怎么样的，因为他们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原来的我实在是不堪。弟兄姐妹，我为我过去的污秽，我要这个过去的那种不充啊，这个就是不前进或者是不足的、不属灵的呢，真的要请求大家原谅。就是过去就这么一个人，但是感谢神呢，让我能够慢慢被神的圣灵 touch 到，被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感觉到为什么我那么急迫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说老要给大家说要追求圣灵充满，要说方言？我何必去？说实话，我要如果做一个妥善的一个人，我要是聪明一点的人，我就满满打个马虎眼，一般的道我也会讲。我要是拿一篇最简单的，我就找圣经中拿一段圣经给大家解经，大家照我神学我也读过，我各方面我也都知道，我就照这个一点一点跟大家来，没什么损失，还不会遭到大家的疑惑和反对。为什么我要那么去那个呢？跟大家说方言好，为什么要说去请求大家被圣灵充满？因为我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被改变过来的，我自己感受到了这中间的好处，就像这个好消息，我想给大家一起。因为我自己在你像我自己工作中，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嘛，我做培训的时候，我以前做个方案要一周的时间，抽烟抽掉好几包烟，在花园里几个夜晚不睡觉，在里面踱着步，两三点钟在花园里转的那个想那个思考那个课题。但是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就真的用两三个小时，我就有神的灵告诉我，有些东西你从这些角度，甚至是刚给我找的好的材料，我就能够做出很好的方案，在两三个小时，以前要二三十个小时，但现在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真的不一样了。很多时候我以前要站五天十天的翻译，有的时候站在最后脑子都不转了，但是我每次在中间翻译的过程中，我中午累到不行的时候，我就坐下来方言祷告，只要五分钟到十分钟，我脚底准有那种暖流在我全身涌流，最后到头部这个有暖流转两圈以后，我的这个脑子就清楚，我的思路就清楚。所以好多人说，哎，王哥你怎么能翻译那么久，为什么不累？有的时候有这个很多时候翻译好久的时候会非常累嘛。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自己得着了，就方言能够原来对造就我自己，到对造就我自己的生命，使我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呦，王哥是个批发方言者，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想批发，这也不是我们能批发的，这是我们是被圣灵充满，是神在中间动工。但是我希望激励起大家，渴慕圣灵，渴慕圣灵的充满，真的我们生命就不一样。我渴望我们真的华夏能跟其他教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能跟圣灵 相交，能跟我们神的灵相交，用神的方法来做事，不再用人的方法。真的，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每年要做好多事工，人的事工，但是真的没有果效。后来我们真的跟云平顺着顺灵的水流去做的时候，发现很多事工就容易得多，很多事情原来可以是轻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下面就会弟兄姐妹说，哎呀，那我们怎么可能保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怎么追求圣灵充满的这种坚持保持被圣灵充满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五章，这里面的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出四个基本原则，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想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什么做？第一，他说要常用神的话语彼此来勉励，这就需要我们小组的查经，教会中弟兄姐妹的听到彼此的这个来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人饥饿并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也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幺零三节里面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真的弟兄姐妹要有充足的信心，对神的话语要认真。我们 下次有机会还要给大家讲圣道的充满，除了圣灵充满和圣道充满两条施恩的双线，神施恩典的双线要在我们生命中，是神主动，我们渴慕的时候带着信心相信我们所渴慕追求的，圣灵就会主动的充满我们，不是我们苦苦的哀求，而是要有信心的求，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事情就怎么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就是说被圣灵充满的一定是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如果不是在圣经真道上扎根的，你整天在那说啊，给我意象吧，我告诉你，你那个意象就很可怕，有的时候甚至你说先知性的一些话语，有的时候就造成了很多混乱。你一定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被圣灵充满，因为主的灵和主的话语是相辅相成的。你要想经历经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对神的话语一定要认真。你读了很多主的应许，诗篇中的祷告，圣经里的教导，你昼夜思想，然后又去默想，你会发现主的话真的会在我们里面工作，它会满溢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借着读经祷告丰丰富富地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灵真的会从我们里面满溢出来。而且它里面以弗所书保罗要我们还说什么，彼此对说，彼此对说什么意思啊？我们要追求圣灵的时候呢，要与同伴一求追求，一同追求。你不要一个人自己在那里好像独门苦修啊，那种是修炼不出来的。追求圣灵充满，要保持圣灵充满，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同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彼此来勉励。而且呢，在一起追求的时候，因为在祷告会或者亲近神的聚会里面呢，大家心里都会更多的想爱慕耶稣，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更多的愿意啊，这个教会能够被圣灵得着，做主的见证。你会发现圣灵很容易在我们聚会的场所，为什么我们周日要到教会来，为什么我们要有更多的祷告会，因为在这里面圣灵的恩膏很强，你也就很容易被圣灵充满。而且呢，这个耶稣升天以后门徒怎么回应耶稣的要求，他说耶稣不是叫他们你们要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我从上面给你们应许的圣灵。所以他们怎么等候的呢？他们并没有去追特会，也并没有去追一些特别的一些经历，而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有一座山叫橄榄山，我们从这读起，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祷告。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最后一句经文真的非常重要。他们没有到各处去搞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他们是认认真真的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有没有看到同心合意是什么意思？表示不是一个人吗？同心合意是几个人，否则你会跟谁同心合意？所以你渴慕圣灵不可能是一个人去追求，而是你要在耶稣的身体里面，也就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同心，恒切的，持续不断的，迫切的去渴慕神，追求神，说除你以外我真没有办法，主啊你来帮助我，离了你我没有办法。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主必施恩于你，靠着主的恩典。所以呢，弟兄姐妹，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多多的参加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你要参加祷告会，因为祷告会中你的同心合意就很多，不是一个人，而且在那里很安全，你是在教会的权柄之下，你不是自己一个人东跑西跑的听特会，并不是一个人对，哎，不知道那个特会还对不对，不知道有的时候在网上听一篇道，你也不知道听得对不对。所以要真的要在教会的权柄下要做很多事情，哎，你比如说有些特会他的灵对不对，你一定要经过教会的鉴定，说这个特会对不对，是不是在主的这种恩典里面。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最安全的方法是在教会的权柄之下，最好的办法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哦，我觉得我们的祷告会还是少了点，真的一个月一次还是很少，大家还没有感受到这种祷告的权柄和能力。好，我们如果在恒切的，你不知道哪一次圣灵会大大的浇灌你。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小看我们弟兄姐妹，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就神就与我们同在。况且是我们整个教会大家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一定神赐下这个恩典，盼望着我们真的是我们今后还有更多的这个祷告会，盼望着我们今年就能够买堂，我们无论是哪个地方能够买下来，能够真的大家有真的好多教会他们有自己的教堂的时候，我们可能24/6/135早上晨祷会，24小时的可能甚至是祷告会，我们今后都要去做。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无能为力，当我们知道里面充满沮丧充满没力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恒切同心合意的来祷告。那么除了这个呢，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二项是干什么，第二个原则是每天过敬拜的生活，要保持我们生命中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我们就是要有敬拜的生活。因为敬拜能够让我们的心敞开，敬拜好让神的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每天你有多少敬拜的时间，每天你在家里放多少的诗歌，你自己唱多少首诗歌，你早上我建议你每天早上至少唱个10分钟圣诗，唱10分钟这个教会的这个诗歌啊，你到 YouTube 上面去找赞美之泉，或者说是你像小杨的哈，这个都非常好，你看看是不是把你的灵激荡起来，把你的生命一天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因为敬拜可以使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环境转移到神的宝座上，敬拜可以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神的真理，只有在真理的光中，圣经怎么说的，在真理的光中我们才能够得自由，进入真理的光中圣灵就释放我们，一切的锁链断开，医治就发生。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再怎么，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说真的新约中我们不需要献祭了，不像旧约还要在祭坛上献祭，那么我们新约中我们的祭是什么，我们嘴唇的祭，那我们嘴唇的祭是什么，就是赞美。所以你每天是不是要向神献早晚祭啊，你每天至少唱有一段敬拜的时间，有一段到神面前来的，这个就会带来圣灵充满的生活。那么刚才这个讲的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第21节里面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凡事奉主名来感谢。凡事是什么意思啊，所有的事儿，好事儿坏事儿，你都要奉主名来感谢。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泊倒闭不能进入迦南美地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环境恶劣，而是因为他们口中的埋怨。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 防止我们口中不断的埋怨，那个苦水出来就会拦阻他们得到神的丰盛。真的就是因为他们的抱怨，他们没有进入到流奶与蜜的丰盛之地。我们今天，我记得我们今年2018年开初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进入应许之地的那篇道的时候，真的我那天也是很有感动。我们不要再在外面在旷野里面漂泊了，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真的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去吧，享受神给我们，不是说只让我们在来生有盼望，在那个永生里面有盼望，这是我们必然的，但在今生有没有盼望，在今生有没有丰盛的生命，在今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进入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啊。而且呢，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说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因为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如果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就要学习彼此顺服。我们今天我觉得最难的就是顺服。今天早上我们还辅导一对夫妻，就是说特别难，夫妻两个结婚4年，为什么？妻子说我就不能顺服他，因为我觉得他做的好多事都不错啊，都是错的，我做事多细心，他做事怎么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中，本来圣经里面给你的原则是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是家里的头，但是我们今天的姐妹大家最问的多的一个问题，如果他错了我还要顺服他吗？弟兄姐妹，你们说你的丈夫错了你顺服不顺服他？神有没有说你只顺服他对的？圣经里面没有说你只顺服他对的，圣经里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就像我们一再跟大家讲过的，我们圣经里说我们要尊荣孝顺我们的父母，但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当你的父母做得对的时候你孝顺他，他如果做得对你不对，对不起你，你就不要孝顺他，都不是这样的。圣经中的要求都是要求命令我们该妻子顺服丈夫。因为你如果觉得丈夫要掉坑里去了，你让我还信他还顺服他，你为什么你顺服不了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相信神，神说让丈夫做家里的头，你当你相信神的时候你就去顺服，你一定就是蒙福，神会管你，不要害怕丈夫掉沟里去，神会管你，当你顺服神的这个原则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大家就不理这个原则，就是说我就很难顺服。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在圣灵里面呢，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顺服，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彼此的顺服。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最容易落入一个陷阱，就骄傲，因为有了恩赐，有了圣灵充满，有了能力做出一些成绩来了，很容易说哎，我就是神的器皿了，很难去顺服那些假如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还不会说方言，或者还没有其他恩赐的，就怕有恩赐的人就容易跌倒，也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要过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彼此顺服。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顺服神容易，因为没得讲，都必须顺服神的，但是顺服彼此顺服就很难了。在教会中真的都是大家总是说哎，他讲的这个似乎有问题啊。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讲台上讲很多的一些话语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允许我们站在这讲，如果我们讲错了，神会修理我们的，你们真的不用替神来担这个心。好，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这个里面呢，就是神一定会管教，神设立任何的职分，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管教的方式。而我们真正要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我们要学习在基督里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久了都会落到一个什么光景呢？刚刚信主哇，觉得好兴奋哦，觉得在教会里好美好，教会很棒，这是不是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有的一个经历？觉得弟兄姐妹好可爱，好有爱心，哎，每次听到好像都感觉到有领受。但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慢慢就会发现，哇，弟兄姐妹好像没那么可爱了。认识了久了，发现他们也有挺多的矛盾，因为大家相处久了，总会有各自各样的矛盾就会出来。而慢慢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好像也有点讨厌，灯是不是不够亮，话筒有的时候太吵了，暖气是不是不够，哎呀，空气不好头会发闷，你会看到 很多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很多的问题。然后呢，台上牧师讲的这个笑话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他还 好意思还讲，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台上讲的，有时候可能讲又重复一遍，大家所以弟兄姐妹要忍耐，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有些故事可能讲过几次，但是不一样。而有的时候甚至说我都会背了，他还好意思还在那讲，你会慢慢觉得好多事情越来越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更大的挫折是什么呢？你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信主好久，跟信主前没有什么不一样。信主前脾气很大，现在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信主前我很自私，现在好像还是这么自私。我信主前蛮讨厌那个人的，现在好像更讨厌了。所以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没有多大的改变，久而久之人们就会有一种挫折感，那个挫折感就会是大家觉得很消极，就觉得人人都差不多，人人都差不多，牧师长老也是这个样子，教会有什么呢？自己回家在家里读圣经就好了，何必跑来聚会？我要有服事，有点事儿我来，有空我就来，没空我就不来，没有把来教会，来这里遇见神，来这里敬拜神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如果没有经历到生命中被圣灵恩膏充满，蛮有能力的那种改变我们自己，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的恩膏里面，我们一点一点改变，越来越像主的时候，我们生命开始被翻转，我们家庭开始被改变，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亲子关系被改变的时候，你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才会感受到这种恩宠，感受到这个必要。所以弟兄姐妹，真的 我后面还会讲到一个这个蒙福人生的时候呢，就讲到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的这个，我曾经也给大家讲过，17年一月份也讲过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的这一个道。其实说实话，我们来教会是非常重要的，来教会也是十一奉献的一部分。什么意思？我们星期天是一周的第几天？第几天？第一天。我们把最初 出熟的献给我们的神，是要把我们接下去一周的日子要赎出来，就像我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上一样，我们把主日分别为圣出来，把最好的一天分别出来，就是要买赎回来我们整个的一周，我们那个日子撒旦魔鬼不可以来攻击我们。因为我们来教会是因为我们可以得着把我们最好的时间出熟的时间献给神以后，我们把后面的日子后面的时间都买赎出来，撒旦魔鬼没有权利可以再在这些日子里面做毁坏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当你这么想你来主日的这一天的时候，你就不敢不主动的在主日到教会来，因为你要将你当纳的出熟的最好的土产，把你的时间第一个时间第一周的第一天最好的时光献给神，这也是我们要将我们出手的献给神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呢，真的要学习，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而且越来越要追求里面满有圣灵。当圣灵充满，如果我们杂质很多的时候，圣灵一下满溢出来还不够，要当圣灵一次一次充满，一次一次浇灌，把我里面的污秽老我一点点洗出洗掉，使得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使得我们的生命满有主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让我们的生命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得胜的圣洁的生活。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追求这样的圣灵充满，追求这样的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差遣圣灵成为我们里面的宝贝，是主自己在我们里面最大的建造。弟兄姐妹，真的我与你分享，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我极其的渴慕知道神真的给我一些恩典，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恩典。比如说我原来在大学教书，我会讲
但是我自己里面面临的一个挫折是，可以讲得条理清楚，甚至是讲得精彩，但生命没有改变，台下的人生命没有改变，我自己也没有改变，这样的生命我不要，这样的讲道我也不要，我厌恶这样，我不愿意只是讲一些听起来好像似乎是很精彩的道，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没有力量，对于弟兄姐妹没有改变。主耶稣，我跟你求，我们渴慕的不是恩赐，渴慕的是我自己生命的改变，圣灵你来大大的浇灌，充满我，洗涤我，洁净我。谢谢主，过去我也参加过一些特会，在这个过程中神也不断的修剪我的生命，但是我不要侍奉越大劳我越大，我真的要渴慕的不是这样的生命，我要渴慕的是什么？我要渴慕的是离了圣灵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要丢掉那些面子。主耶稣，你来帮助我改变我的生命，经历圣灵的充满，让我们自己可以在我们自己教会的祷告会里来经历神，让我们自己更多的在我们的小组祷告中，在我们的自己彼此教导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来经历圣灵你那奇妙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每天来追求经历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奇妙的工作。真的经历圣灵，我们一点都不会骄傲，也一点都不敢骄傲，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你，那是神做的。弟兄姐妹，我要祝福你，今天在这样的信息中，我们有没有回应主说，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你对我的心说话，神的话你有没有回应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主，我愿意，请你来帮助我，我渴慕你来在我生命中有改变，我不要什么都知道就是活不出来，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回应主的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你呼召我进入祷告会，你有没有话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回应你，让我里面有一颗柔软的心。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们，我觉得圣灵在呼召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若是你知道主今天有话给你，你知道今天主在你的心中对你说话的时候，你愿意来，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回应主说，我在这里。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你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来帮助我。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你不要在乎别人，你没有人在看你，那是你自己跟主跟圣灵的事，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请你来帮助我。若是你心中有感动，你自己可以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能活出你那荣耀的生命，求神来帮助我们做出神荣耀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自己也可以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承认离了你我什么也不能做，圣灵的大能啊，你浇灌下来在我们的里面，你要跟主渴慕的说，我不是羡慕那做事的能力，我要羡慕那能改变我生命的能力，求主把那生命的改变能力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渴慕追求这样的生命的能力，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愿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的恩膏能力加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活出从此不一样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